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跟湾区治安、游民还有这个立法相关情况啊，有非常有关联的一个社会事件哈，就是在东湾的一个城市叫做 Antioch 啊，它有一个滨海广场地区哈，当地呢一个废弃的仓库在星期一的晚上啊，是发生了四级火灾啊，情况火势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消防局是派出了超过100名的消防员哈，去当地进行扑火施。那么事后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仓库的主人其实就是湾区一位非常知名的牙医，叫做田木林先生。那么今天呢，他在早些时候啊，订阅有连线采访他啊，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这场大火啊，是由于这个无家可归者入侵闯入造成的。那么事后呢，他的这个 property 啊，不仅被烧毁了，而且他还面临至少高达80到120万的这个清理费用的损失。那么田医生说啊，这个在火灾发生前呢，他雇佣的保安其实已经发现了无家可归者闯入的情况，而且多次报警。那么警察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场我们听起来啊，似乎是原本可以完全避免的大火，为什么最终还是发生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啊，田木林医生他的讲述。
好的，在6月19号晚上大概11:45左右，我的在 Antioch 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35万平方尺的仓库里面发生了火警，一个四级的火警，然后我们这个房子严重的烧毁了，然后消防局派了大概100多个消防员过来抢救。我的仓库给烧了，这个是一个很不幸的问题。但是更不幸的是，这个仓库的着火不是我自己弄到的，也不是我们公司里面的人把它变成火灾的，是当天早上、中午到黄昏的时间有3次。一帮大概10几个流浪汉来到我们的仓库的位置里面，那我们的保安就邀请他们走，叫了警察来。其实警察局离开我的仓库只有100尺的地方，就在我的仓库的旁边。然后警察局来了以后就邀请他们走，走了1个小时以后他们再回来，又请他们走。最后3次赶他们走以后他们走了，但是晚上的时间11:45开始就着火了，把这个建筑物把它烧了，那个屋顶呢塌下来。根据消防局的给我讲的是，他说是因为哪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里面吸毒，他们点火，然后他们也点了火在那个仓库里面取暖，所以把我的房子，因为那些是比较旧的房子，而且它木头外墙是用都是concrete 盖的但是里面都是木头来的，木头也干的话一烧起来就很快的往上烧，然后我的房子的屋顶都给它烧塌下来，所以这个是用里面烧进去往上走，所以很快的把这个房子烧掉。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我是一个受害者。19号发生了火警，21号我们收到 Antioch 市政府的信，给我说我要在30天以内去把这一些垃圾，就是烧了的垃圾掉下来的屋顶要通通的把它清理干净。我就给市政府他们说我是受害者，烧我房子的人可以没事情，一点责任都不需要负，反而我要自己去负这个责任。我说这个是什么道理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是，一个大的城市里面应该是由警察来维持治安，警察做不了，市政府有要有一部分的责任，为什么他们不管理好这一些 无家可归的人，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地方去，吸毒的人不带他们去一个可以戒毒的地方，而是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搞破坏，抢东西，弄脏这个城市，而且他们一分的责任都不孝负，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不理解的。
哇，那对于这种情况，您刚刚也讲了，您的保安有报警，然后警察也来了三次，那为什么警察没有就是及时处理，或者说把他们抓走，有进一步的行动呢？警察方面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警察的现在你知道，美国警察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以拘捕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只可以帮我们请他离开我的建筑物里面，他们是没有权利去把他们扣起来抓起来的，因为这个是美国，他们说这个是他们有他们的 human rights， 他们有他们的权利，只要他们 trespass， 现在已经不是就是跑到人家房子里面已经不是一个罪了，他只是要把他们请了出去，不在我的房子里面，因为我的房子地方那个建筑比较大，有35万平方尺，就是大概35000平方米吧，然后的地呢就有10英亩的地，所以我们把它圈起来的是很费劲，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那些 fence， 那些围栏，我们外面有个很大的电动的闸卡在，但是每一天他们都会来把这个闸剪烂，旁边的围栏也剪烂掉，然后跑进去，地方蛮大的，有时候你这两个人去保安去巡逻也不可能全部把它巡得很清楚，所以而且我们那里很近的那个 Antioch 的那个 Marina， 就是我的那个地是很靠近海边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在哪个地方可以在哪个咸淡水的地方拿水用来洗澡啊，在哪里洗衣服啊，也在哪里拿水用的，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比较算是比较安静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跑进来希望在哪里这借我们的地方来过晚上，所以就是出现这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您的这个 property 遭遇无家可归者的这种入侵已经不是一次了。
没错，其实我们这里他们经常过来探访我们的房子，探访我们的建筑物，而且在里面捣乱，也把我们的里面的电线啊，特别是他们有铜线的，有铜的东西，他们都偷走剪掉拿去变卖拿钱。
那对于这种反反复复，其实他们已经不光是说入住啊，或者说借用您的这个 property， 反倒就是带来了一些破坏，对于这种行为警察也没有什么作为吗？
警察也不可能做了太多的事情，为什么呢？他们说他们哪里的东西每个人算起来也不到950块钱的话，他不算偷，我们也不可以抓他，他也不可以把他带上法庭，因为他们偷的东西可能卖的是100块、80块、200块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走这个法律的灰色地带，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您听到警察这么说、这么回应，您是一个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在美国生活，我自己来美国来了，住了43年，我觉得这个城市，大美国这个加州，很多的变成不合理，以前不合理的现在变成合理，现在不合理的就变成合理，那他们就变成你根本不需要去上班，你可以拿到你需要的东西就是免费的，我们叫零元购，这边有个叫零，就是不要给钱就可以购物的东西。你看见每天早上我在我公司对面的 Safeway 里面，我就看见很多人跑进去拿了一袋的东西就走了，那保安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拿东西也没有拿到过950块钱，你是抓不了他的，警察来了也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算是给他说你不可以拿走，他们摆下的东西因为他们拿过，其实 Safeway 这些 supermarket 都要把它丢掉的，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就变成给他们 没有惩罚的下面，他们就可以随便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丁悦啊，早些时候连线采访的田木林医生哈。那因为田医生他的所旗下拥有的一个仓库啊，在安提亚克因为这个无家可归者的入侵呢，导致火灾哈，最后他面临非常高额的损失。那听了田医生刚才的这种描述和叙述，您大概已经知道了哈。其实他多次有报警，但是呢，警方也只能驱赶，不能做更多的事情，最终导致了这场火灾悲剧的发生。那田木林医生他多次提到一个950块哈，这也是警察跟他讲的。从这个双方他们的这种谈论当中，我们也能听到警察也非常的无奈哈。为什么有950块以下的这种犯罪就是好像无能为力呢？这个之前丁悦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报道过啊，就是2014年加州公投通过的一项47号提案，把这个一些这个重罪哈变成轻罪，其中就有做一个设定，950块钱以下的这种财产犯罪呢，作为 misdemeanor 就是轻罪。那么轻罪当然不是说就不算罪哈，也不是说就不起诉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加州由来已久的问题了啊，因为在这个加州监狱人满为患然后呢，再加上现在这个警力的各方面的缺乏，警察能力、执法行动力的限制哈，就导致很多的轻罪啊，950块钱以下的这种财产犯罪呢，就没有办法被及时的去处理，甚至就想说，哎呀，反正是轻罪，到法官那边他们也不到检察官那边，或者是最终也不会被受到惩罚，很多时候就不了了之了啊。那么对于刚才这个田医生的叙述哈，那您听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一场本应该可以被避免的火灾最终发生了，而且当事人作为受害者还面临更高额的这些清理的费用和损失。那对于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您生活在湾区也一定有所见有所感受，您是怎么看待的？尤其对于这个47号提案啊，重罪变轻罪，950块钱以下的犯罪似乎人人都无能为力的情况，您又是怎么想的呢？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悦。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在本周一发生在东湾安提亚克城市的一场仓库大火啊。那我们早些时候是连线采访了这个仓库的主人，也是湾区知名的牙医田木林先生啊。那根据刚才田先生啊跟我们的分享讲述呢，我们能了解到这场火灾其实完全是有可能被避免的啊，而且他已经多次报警，在火灾发生前呢，他的保安也发现了有这个无家可归者的这种侵入的情况发生。但是呢，警察刚才从双方的对话我们也都能知道哈，似乎警察也非常的无奈啊，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啊，他的这个 property 被无家可归者进入了啊，多次曾经啊反复的把他的门弄坏，甚至在里面偷东西，但是就因为所偷的金额很少，950块钱不到啊，警察呢也表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啊。刚才也说了，这个950块钱的限额是来自于2014年通过的加州47号提案，那对于发生这种情况哈，那您听了看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作为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在加州已经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了啊！湾区各个城市，旧金山也好，圣何西也好，似乎哪里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游民发生。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政府的拨款解决不了问题啊？为什么现在这个950块钱以下的这个犯罪似乎就拿他没有办法了？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我想每一个公民啊，每一个我们作为纳税人投票者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和想法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在等待听众朋友电话的时候啊，其实早些时候我丁悦跟这个田医生做连线采访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值得分享的哈。田医生是到我们旧金山的这个直播室来，那么旧金山我们的演播室啊是在这个渔人码头，非常这个漂亮的啊这个海边。 但是呢，这个地方也是被这个砸车盗窃最猖獗、最严重的一个地区哈 ，North Beach。那么之前这个旧金山警局有统计啊，就是砸车盗窃率都翻了700%多哈，非常非常严重。那我们办公室的这个窗户下面哈，就有那种street parking lot， 然后每天几乎都能目睹这个车被砸。所以这个当田医生来我们电台受访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哈，就是为了就是不希望吧，我们的嘉宾啊，这个受访人他也算是一个受害者啊，他的财产再遭受损失，就是义务的坐在他的车里帮他看守这辆车。所以大家想想，这个现在这个湾区的治安呢、啊，这个尤其是旧金山呢、啊，都到什么程度了啊？当然，这个田医生他所就是出现问题遭受火灾的这个 property 是在 Antioch 一个东湾的城市哈。Antioch 它其实是在这个 Bart 的一个尽头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红线哈，在这个4号公路往里的话，这个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他根据田医生的介绍说，这个安提阿克现在很乱啊，什么原因呢？他说就是因为当地啊大批的警察被停职啊，被离开，被调查啊，说是面临着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指控哈。那么其实这个中间也有很多城市啊警力之间互相这个扯不清的这种纠葛和问题吧。但不管怎么样啊，起码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少了一个城市的执法者、治安的维护者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的这个稳定和居民的安全呢，就很难有切实的一个保障了啊。好，那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跟我们分享您对于无家可归者，还有这个日益严重的财产犯罪盗窃哈，整个湾区治安环境的一些感受和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田医生哈，对于加州通过这个47号提案啊，950块钱以下就算作轻罪，很多警察呢似乎也不愿意管了，因为他们认为说即使他们把人抓了之后呢送到检察官那儿去或者他们也不愿意起诉，到法官那儿呢，法官考虑到这个监狱人满为患呢，似乎也不会给他们进行判罪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法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立法的漏洞哈，到底我们该怎么看，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我们继续听田医生的分享。
我相信想出这个法案的人是希望减少美国加州监狱里面的人口，这个是我理解的。但是坏人不会给我们普通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们就觉得我只要拿东西拿不过950块钱，我每天去拿900块钱也好，他们就不需要受到刑罚，他们就不需要坐牢，他们也不需要给任何的代价，那为什么不每天去拿一点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东西拿去变卖，他就有钱了，给上班更方便。他们可能去拿东西，拿30分钟就会拿到他们要拿的东西，拿到他们需要的钱。那这样子的话，变成越来越多人就感觉到这个是不需要负责任的事情，他们都宁愿去做这一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广东话叫好心做坏事，我们可能有个很好的心去帮助这些人，但是变成我们做了一个坏事，就现在你可以很简单的看一看，在我们的市里面，在旧金山里，在其他城市里面，所有的小型的那些我们叫 mom and pop store， 就是卖糖果、卖酒、卖汽水那些地方都关掉了。为什么？他们承受不了这个950块钱去拿东西这个法案，他们都宁愿把这个市多，我们叫市多，这个市场把它关掉。这样子的话，跑过每天去赔950块钱，我觉得。
所以确实就是造成了很多这些小的零售业者非常非常的无奈哈。那您，我知道您在湾区也有几家就是这个牙医诊所，对不对？
对。
那您的这个就是在经营啊职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受到这种治安问题或者游民问题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呢？
有，但是很幸运的不多，有一些无家可归的，特别是吃了毒品的那些人会走到诊所里面去闹，说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药啊，你要给我什么东西，我要牙疼啊。但是这些人 每一个正常的我们的病号都会感觉到不安，因为急诊跑着进来会大声叫啊，会做出一些很大的动作，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诊所还好，我们打电话去警察局的话，他们很快的撤回过来，就问你特别有没有受伤啊，你们感觉到什么问题啊，但是而且我们给我们每一个区里面我们每个诊所附近的那个警察局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我们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会过来，只是他们不会把这些人去拘捕，只是他们也是一样的把他邀请他们去离开我们的诊所，所以有但是不是每个月每天都会有这个事情，一年可能有3到5次这个问题出现，但是还好暂时来讲。
我觉得您像您说的，您算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哈，可能受到一些地点的影响啊，或者是有的比如说远离警察局啊，那他执法来驱赶的不一定那么及时哈，或者说现在我们作为普通人有的时候去 city 里面哈，看到满街的一些游民哈，当然很多时候大家是同情的，但是也觉得挺无奈的哈，在街上啊，他们的吃住啊，然后包括各方面，确实给城市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哈。那对于这种就是感觉越来越严重的游民问题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您希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其实我觉得政府所做的所有的东西过去应付这一些游民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做法我觉得有点错，为什么错了，他们只是给他们钱，给他们供他们住的地方，比如讲找一个酒店把他住下来全给这些游民来住，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民里面有分类，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游民他们都是有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政府应该从这一方面去下手，给他们有精神上面的药，给他们治好他们的精神病，第一，第二，很多是毒品，毒品是最严重的事情，把他们要 detox， 我的意思就是他们要把这个毒戒掉，不可以再吃毒的话，我觉得这个两个东西很重要，政府需要再加强在这两方面的事情的工作，不是只要给他们钱给他们地方住，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好的酒店也好，过渡房屋给他们住也好，他们住了3天5天以后，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烂的房子，已经不可以再人进去住了。所以我看见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精神上的问题，还有是毒品上面的问题。不把这两个东西弄好的话，我们还是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的人会进到我们的城市里面。
那就像您哈，就确实很不幸的遭遇，就是说不光是您的 property 被入侵了，而且现在还发生了火灾，那您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您的这个损失是多少吗？然后另外下一步您有什么打算吗？
损失其实真的蛮大，为什么呢？星期三就是昨天21号市政府给了一封信，叫我尽快的把这个烧掉的地方那些垃圾把它清理掉，然后他统计一下估计一下，他说大概是80万到120万美元去把这些垃圾清理干净。因为他说如果下雨的话，这些烧坏掉的东西的水打进去，那些毒跑到泥下面会比较很不安全，所以他要这一个也需要特别的清理的过程，安置这些废物，所以这个大概是80万到120万美元，而且那个是我要自己掏腰包进来把它弄干净的，不是政府帮我的。因为我给他市政府说，我说第一我是受害人，第二我还给政府还要我做这个，我是双重的受害人的变成。
对呀，那政府方面有对您的这个说法做回应吗？现在
暂时还没有。
OK， 那对于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您讲了您在跟警察沟通的这个过程哈，那不知道多多少少可能您会不会觉得说警察方面需要负有一些责任，您会保留就是说提诉啊，或者说一些其他方面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吗？
坦白讲我觉得警察也是很无奈的，为什么呢？他们愿意把我们把这些游民把他关起来，但是加州的法律不给予他们赋予他们这个能力这个权利去把这些人抓起来，因为他们加州的法律是这些游民你可以把他 请他们走，但是不可以把他们拘捕，不可以把他留扣下来，因为他们这个不算是犯法，他跑进你的那个 building 里面，而且我们定这个法律的不是警察去定的，是我们的政客去定的，那我觉得要负这个责任的不是警察，是我们每个城市里面我们加州政府里面的政客。
如果可以的话，哈，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或者说您想希望他们负哪些责任呢？
我觉得他们需要从根本做起，把这些游民吸毒的人，要他们首先不可以，要把他们的精神病治好，第二把他们的毒品的毒瘾给戒掉，这样子才可以把这个基本的祸把它改进。因为每不把他们的精神病弄好，不把他们的吸毒的习惯改进改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等于一个毒瘤一样，变成以后就是一直在会恶化下去的。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湾区知名牙医啊田木林先生讲述他在本周哈东湾安提亚克仓库被火烧之后啊他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啊。那其实这背后影射的就是我们加州日益严重的无家可归者问题，还有警察的执法权利被限制啊，包括这个47号提案通过以后950块钱以下的这种财产犯罪都算作轻罪，很多时候不会被起诉，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那么这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呢，就造成了今天哈像田医生也好，我想我们社区当中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普通的民众，我们的听众有可能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些社会治安呐、游民方面问题的影响和困扰，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想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接听您的电话，同时呢我们也会跟田医生聊一聊哈、作为一个就是 business 的 owner 啊，在加州经商这样的环境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马上回来
等你哦。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我们带您关注和讨论的呢是湾区哈，也以至于整个加州现在越来越严重的游民以及治安问题啊。那么在这些问题之下呢，我们看到本周哈在发生东湾的一场火灾受害人呢是湾区知名的牙医田木林先生哈。那他的这个住宅，他的这个仓库哈，不是住宅，他的 property 呢被无家可归者入侵占有之后生火，然后导致这个火灾。他不光面临着房屋燃烧烧毁之后的损失，还要面临高额的清理费用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呢似乎也很无奈。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哈？那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这个田医生跟我的这个采访当中，他有谈哈其实很多这个法条啊，像是47号提案通过之后啊，包括警察的权力被限制啊，加州监狱人满为患呢，都是导致很多这些也不能说是小罪了，但是呢，就是在这种现行的法律立法的条框之下被算作轻罪的这种财产犯罪呢，就似乎被置之不理了啊。对于这种现象和问题，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想法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刚才我看到尾号是0761的朋友哈，短信留言给我们说，他认为说乱世应该用重点就是说比如偷拿东西的人要切手指奸淫者去世脸上刺字，这样大家看到后呢才不敢做坏事，社会的风气就会慢慢的变比较好这是尾号0761朋友针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哈留言给我们分享的他的想法。这句话说的乱世用重点就是在这个社会非常乱的情况下，你要有重的刑罚惩罚哈，似乎才能见效吗？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在早几年哈，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就 就是美国种族主义啊，这种这个叫做反种族主义的声浪很高的时候啊，在这个 George Floyd 的事件发生之后啊，什么打砸抢的事情也出来了。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美国无法无天了哈。当时呢，就是在像是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啊，他们还有一些很多这个立法者们就宣，希望哈说换回 Law and Order 法律和秩序啊。其实同样的一些理念吧，就是需要有相应的啊法律方面的这种手段和惩罚呢，才能去遏制这些可以说社会上的一些不法的犯罪行为哈。好，那么这是这位朋友的看法，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继续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作为一个在加州啊，我们湾区啊经营牙医诊所的一个医生哈，田木林先生呢，他其实算是蛮成功的啊，在这个湾区他有四个牙医诊所啊。东湾 San Leandro 三藩市呢有两间啊，然后呢他其实作为也相当于是一个 business owner， 那所以在聊完他这一段就是火灾的经历之后呢，我也问他说，哎呀，在加州行医这么多年哈，也作为一个business owner， 对于加州这些比如说经营，对于企业经营者的一些法规啊条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比如说觉得在加州方面哈经商容不容易啊？啊，那田医生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个营商环境对做老板的人越来越不好。为什么呢？刚刚可能你也知道，旧金山新的法律规定，从40个小时的 sick leave 一年变成72个小时。其实旧金山这个是连带的很多很多问题连在一起。首先就是房租太贵，薪水不够，公共交通很不安全，所有的拼在一起，其实太多太多的问题，几十年下来嘛，慢慢的变成一个大，越来越大的这个雪球一样滚得越来越大。要把几个事情重新再顺理一下的话，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讲，在加州做生意会越来越难，不会简单。而且很多人以为在加州做生意会赚很多的钱，但是我觉得在加州做生意不会赚太多的钱。税收很，我们要给税上的税上的很多，所以大概要好小心，要做生意的话要做一定很好的评估。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想您说的这些可能对很多也是做生意的朋友是感同身受哈。那就是说对于这个政策方面您有什么期望吗？就是说如果觉得怎么样，作为一个商业经营者，希望加州政策往哪方面改变的吗？
我觉得哈，现在加州极可能因为他的花钱花得多，进的钱越来越少，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直在往上调他们的税收，这个是没办法的。可能税收从8跳到10，10跳到12，这个是我看到未来的5年以内都会走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没办法。而且我觉得再上去的那些最顶级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下面越穷的人会更穷，中产反而慢慢会没有。什么叫中产？就是平均在一个大学毕业出来做工，那些人会越来越惨，因为他们的税收，他们上税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更辛苦。这个是中产的一个很大的悲哀，我觉得，在美国，所以你可以做非常有钱的人，你可以做到可以住在几千万的房子那种人。但是你可以住在一个很平民的地方，但是中产的话在旧金山就给两边再挤在中间的那些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我希望政府的话尽量的少加税收，因为给10000块钱的税收变成20000块钱的税收的人，可能他们一年赚10几万的一个中产的话，那是很多。他们可能需要养他们小孩啦，他们要供房子啦，他们要供车子啦，保险啦，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住在旧金山， 住在湾区的人，他们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您刚刚听到是田木林医生哈分享，他作为一个就是小商业的经营者吧，因为他是牙医诊所的经营者嘛，他本身也是一位知名的牙医哈，他对于加州商业环境的一个感受哈，那么他的感受不知道是不是您也有所体会呢？就是加州的税越来越重了哈，这个税不光是体现在对小商业经营者，可能我们个人的缴纳税收啊，生活方面方方面面都觉得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些小商业者呢？因为真的在美国哈，小商业被称为是美国经济的脊梁啊。那么我们都知道疫情以来已经很多小商业被消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再受各地政府有意无意的这种紧缩的政策的挤压的话，那么这些小企业啊，可以说是带来社区活力的这些 business， 他们的生存空间又在哪里呢？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哈，无家可归者、游民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在法律上哈，可能是有意无意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啊。47号提案950块钱以下就算作轻罪啊、又很多警察就是就此表示无奈，不愿意抓捕，因为抓了可能法官也不判，监狱人太满了。对于这些问题哈、到底该怎么解决呢？那么其实不是说简言一句话而能结束，就能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但是归到底呢，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所行动，首先有所认识，然后呢都要有所行动。所以最后这个田木林医生啊，他也给出了他的想法和建议啊，他就是希望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积极的参与选举。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有投票权的人，还是还没有去登记的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发声，一定要给政府听到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讲的其实很简单，我们中国人，我来美国43年，我一分钱政府的钱没拿过，我从小10几岁来美国到今天。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政府听我们讲，首先我们的治安一定要做得好，第二我们的教育一定要做得好，教育是我们下一代，如果教育做得不好的话，你给多少钱给他们，将来他们不会很快的帮你去把那个钱都花掉。所以我觉得我们去投票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讲得很漂亮啊、讲得很好听，我们就选他做我们的市长，选他做我们的州长。我觉得他们的理念一定要给我们一模一样，安全，治安好，教育做得好，而且怎么去对付，怎么去应付这一些无家可归的、吸毒的、抢劫的这一些事情，我们都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去评估一下，谁是将来可以帮我们保护我们的人。
以上您听到的就是田木林医生哈分享，由他的经历谈到啊，我们其实华人应该更积极的参与选举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他说的，安居乐业，教育好下一代啊，是我们每一个华人，其实也是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大家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和愿望。但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其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的站出来发声啊，积极的为社区去做出行动，包括通过选举的方式。好，那今天的这个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